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水感。今天呢，我想来跟你聊的课题是，我们能不能去疗愈别人的小我呢？就在今天早上啊，有一位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学员呢、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提问。那他说这个因为他的室友啊，这个引发了他的宽恕课题啊。那么他借由这个课题呢，又进一步的去看见这位室友啊，其实自己的小我很多，然后因此也活得很苦。好，那他虽然可以去同理跟同情他，但是也认为呢，自己的宽恕啊，其实就是让自己舒服。那么别人呢，有别人的课题嘛，要去经历嘛，那么要去面对，甚至他可能有这个累生累劫的一些业力什么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无法去这个疗愈别人的小我，这是他的一个结论。那其实类似的问题啊，常常会引发我们的疑惑跟讨论。那主要原因也是，我们很难呢完全从圣灵的视角去看每一件事情。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嘛，那常常会在小我跟圣灵的视角之间啊，会跳来跳去，甚至会把它混搭啊。但即便呢，你去翻翻奇迹课程的正文呢、你也会翻到啊，貌似前后矛盾的答案。但是这样的前后矛盾呢，又在某一个地方汇集啊。那这个地方是正文的21章第5节的第三段。这段在正文里面很关键的、那也是我过去这个上这个工作坊图解奇迹工作坊呢，都会拿出来给学员读的。好，那么不妨你可以作为延伸学习啊，读读看。好，正文的21章第5节的第三段，讲这个一体心灵啊。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一看这个同样是21章的第2节，好，它的标题叫做“为自己的眼光负责”。啊，那甚至你都不用看这个内文了，它这个标题的讯息就很清楚明白。好，为自己的眼光负责。毕竟我们都试过去改变别人了，但是呢，一旦这么尝试之后呢，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神经病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进一步发现你不当神经病的话，那么你就只能当神。想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，那愿意改变自己的是神，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路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不管这个人是你的谁呀，即便是你的家人吧，应该是说，尤其正因为他是你的家人，然后你就特别难以去改变他，甚至你试图要去改变他的时候啊，适得其反，他可能本来有考虑要往东走，那么你去叫他往东走的时候，他就偏偏要往西走，就要跟你对着干。的家人嘛，就是之所以称为家人，就是要拿来修行用的嘛，他不这样你怎么修行呢？好，那确实哦，我们并不需要学习什么奇迹课程的大道理啊，什么四乘分裂之类的哦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上面我讲的这一段。好，那更何况呢，我们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嘛，毕竟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嘛。好，那随便讲一个啊，就是我们都倾向于自利嘛。好，利益的利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啊，都会不自主的去夸大自己的贡献，然后去淡化自己造成的伤害。那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啊，就颠倒过来了。那我们会去淡化别人的贡献，认为他的贡献没那么大，但是如果别人伤害我们的话，我们会去夸大他的伤害。那所以每个人呢，常常都会觉得，往往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，那自己的贡献呢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那人又是社会动物嘛，那不能不彼此合作，那这里的合作是广义的，比如说你去买个东西，其实你就是在跟商家合作啊。好，那因为没有商家的话，你也买不到那个东西啊。OK， 那么但是没有你的话，就是他 卖那个东西也没有用啊。OK， 那这也是一种合作啊。那你不能不跟别人合作。那在合作中，你就能够常常可以观察到我们上述讲到的这个现象，然后常常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觉得不公平。那不过呢，当我们操练这个宽恕里面的受回投射，那这个操练的越深刻的时候，我们就越会发现，这个人我之间，其实好像真的没有分别，至少这个界限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模糊。然后最终呢，我们会真的领悟到，就是其实我们跟弟兄小我都是同一个啦，即便形式有别吧，但是内涵则一。然后再延伸到我们跟弟兄的这个心灵其实也是同一个心灵，根本分不出来是这一半是谁的，那一半是谁的。好，那这个心灵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海，或者一体心灵。那在这样的一个领悟之下，我们在进一步选择去放下小我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为了一体弟兄去放下这个小我了，就不是为只为了自己这个小水珠。那这个就是137课所说的如果我疗愈了，那么疗愈的就不会只有我。那最后你会发现，你其实可以去改变别人，甚至你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是却不是你以往习惯的那种改变的方式。我们以往习惯的改变方式呢是向外，但是我们向外去改变别人，纵然可以改变吧，那么就是我们的里面也没有改变了，还是同一个小我，还是那么大的一个小我，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外面到底？那个人有没有改变，外境有没有改变，其实终究来说你都没有办法真的心满意足。那你整体而言的一个幸福感圆满并不会有所提升。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向内的。那当你向内改变的足够深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外面外境它确实也常常会有改变。但是都不是按照你原本小我的这个预期期望去改变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意外境有没有改变了，无论如何你都能够活得心满意足，你的幸福感，你的圆满确实实实在在的有所提升。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可以去疗愈别人的小我。那事实上如果你不去疗愈别人的小我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无法疗愈。所以刚才这个137课，你其实也可以反着读。就是我如果生病了，那么生病的也不会只有我。OK， 那倒过来就是这个我如果疗愈了，疗愈的不会只有我。那如果说这个我只想疗愈我自己的话，那就会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个水珠的这个视角里面了。那看上去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，我们怎么可能真的去拯救这个世界呢？像这个186课所说的，世界的救恩超支在我。那不过小我的眼光必然是如此，他还会说我们是这个不自量力，这么渺小怎么可能去拯救世界，怎么可能去甚至要改变别人都没有办法。但奇迹课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忆起自己并不是小水珠，而是大海。好，那么你的一个疗愈呢，必须要把弟兄都囊括进来，因为是同一片大海嘛。好，那所以就是说要上天堂就一起上天堂嘛，下地狱就一起下地狱。好，不可能切割开来。好，那么你疗愈了，其实也就是等于是别人也都跟着你一起疗愈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的分享，希望对你的学习能够有一些启发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也广告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下周的线上工作坊《穿越逆境》，即将要开始了。好，那么，目前还有2天的早鸟优惠，好，请尽早找我报名，如果你想参加的话。好，那么我自己在奇迹课里面走了15年了，好，那 也是遇过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宽恕课题啦。那当然，真正课题来的时候都是逆境嘛。好，那但奇迹课程所提供的路径确实是很不一样的一条路啊。那也真切的让我体验到啊，就是这个心境，如果真的可以理顺的话，好，那么这个外境呢，它确实也就会转为顺境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课上呢，我就会结合我自己这十多年的操练的经验，好，那还有奇迹课程里面的相关的这个素材，好，来讲讲这个how的问题啊，就是怎么样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境给理顺，好，以及这其中的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欢迎你一起来学习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部分了。很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